哎，我刚才放了一个道具，就被谁拿走了？被你顺便拿下去了，羞死你！不是不是，这个。啊，他那么一讲的话，我大概讲什么可能都跟那个有点困难啊。我今天的题目是叫做理智的信仰。那我自己对于理智信仰的一个定义，就是一个可以用科学的观点来分析的信仰。有一次在聚会完了以后，我看到一位女同学，她买了一本圣经啊，送给她的好朋友啊，好朋友，谢谢，然后就开始打开来看。那这个送他圣经的人赶快又一把把圣经抢回来，说不对，你看圣经不能够这样子看，你要看圣经的话要这样翻，翻到差不多四分之三的地方，那有一本书叫做约翰福音，你从那儿开始看就对了。哇，我在旁边看就觉得说基督徒真的是这么可怜啊，这个你只要把书送给人家就随人家怎么看嘛，也就是人家的了嘛，对不对？然后你如果叫他不可以从头看的话，要从四分之三看，如果我是他的话，非从头看看一看到底有什么什么什么不对啊。那其实我想这个答案的解释也很简单啊，就是说因为圣经刚开始的时候，那本书第一本书叫做创世纪，那创世纪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这件事情对于一些读科学的人来说，或者是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平常教学生就是说绝对不要接受任何未经科学证明的新观念，那如果要讲句话要讲道理啊，不能够说因为他是权威他这么讲你就这么听了，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经过科学证明，这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一个表现。可是如果你要这么想的话，必须要先了解什么是科学。那如果你查字典查科学，或者是查这个英文的字典的话，查 science， 那有各式各样的解释方法，不过用很简单的话来说呢，就是科学是一种求知的方法，你有很多种方法来求知，你可以神学啊，可以用艺术，那都有很多很多的知识，不过科学是一种求知的方法。它这种求知方法很特别，就是先要有一些观察，你观察宇宙的各样的现象，然后你来想想看，来解释你所搜寻的资料。刚才这个人说，我绝不接受任何未经科学证明的新观念。那他不但要了解科学是什么，他还要知道什么是科学的证明。那科学的证明，如果我们仔细探讨一下的话，应该有两类。一种证明就是所谓的严格的证明。那怎么叫做严格的证明呢？当我证明完了以后，如果你不信的话，要不然就是你很笨，要不然就是你故意捣蛋。只有心智不足或质疑顽固者才不被说服。那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有严格的证明呢？那其实不是太多，那多半都跟数学有点关系。比方说我们要讲一个，你要看画一个三角形，你要看它的面积，那三角形的面积怎么算呢？那底乘高再除二就对了。你说你就是不信，那我证明给你看，我可以用说明，我可以用一个纸片剪一剪，然后或者说你去好好量量，把它弄成小方块小方块，拿起来数一数，一定都是这样。那完了以后你还不信，那你是太笨了，或者是故意捣蛋啊。那可是很多很多的事情是不能够有严格的证明的。我现在可以先让大家放心啊，我今天不要用科学的证明耶稣是主，原子的主，因为完了以后你走的是不信的话，要不然就是质疑顽固，要不然就是心智不足，那不敢这么说了哈。那其实心里有点这么想，不过不会这么说。不过一般来说，那讲到证明的话，一般性的证明就是看到一些证据，很多证据是观察宇宙现象而得来的。然后你做一些假设，说啊，到底本来大概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做一些推理，说，哎，果然，如果 这个假设经过这样推理跟我看到证据相合，说不定我同样的一个理论呢就可以适用在一个更广泛的区间之内，所以这是一般性的证明。那刚才这个领师的这位姐妹她说她不相信大爆炸，那我就要大爆炸一下给她看啊，那希望完了以后她可以接受大爆炸好不好啊？不行啊。那个这个是一个简图，就是一般的科学家啊，那觉得圣经上的创世纪第一章是有一点点困难的，因为他觉得说科学已经证明了宇宙是从一个大爆炸开始的。那开始以后怎么样呢？很久很久以前，那他们叫做所谓的热宇宙汤啊 ，hot cosmic soup 啊，就是说一大东西出来，也其实刚才你也讲了，炸完以后就混乱了。那可是因为有一些重力的缘故呢，就有些东西就互相吸引，它就开始慢慢慢慢凝聚起来。差不多在距今45亿年以前就形成了地球。那地球上头又有好多好多的事情，那开始生物就慢慢发生啦，然后很简单的变成鱼啊、爬虫啊、一个鸭嘴兽啊，然后后来有袋鼠啊，然后有的猴子是金毛的，有的猴子是黑毛的哈，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刚才那个可爱的小朋友。这个是刚才简单的一些过程啊，那就是很多很多的科学家相信宇宙进化是从一个大爆炸开始的。那这个英文中文很困难呢，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就是在距今差不多100亿年前。那个其实这个数目是有一些争议，有人说是200亿年，不过现在这么大的数目谁也不晓得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说很久很久以前啊有这样的一个大爆炸。完了以后就是刚才说的，因为各种的热的破片啊就开始混来混去，变成所谓的热宇宙汤，然后他们就开始有一些凝聚，就成立了一个一个的银河系啊，也星星一闪一闪的那些星星的事情在天上。然后地球呢是个十百千万在45亿年前成功的开始形成了，然后开始慢慢就进化，就有生物，差不多最后那个可爱的小朋友是差不多是50万年前出来的。他们这套理论到底是怎么样子做一些假设呢？第一，我想所有的科学家都承认这个想法没有所谓的严格的证明，所以就是要看 evidence 看 models， 就是有看一些证据做一些假设来做一些推理。那这里假设我就列出三个可能比较要紧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大爆炸，那个很厉害啊，那个能量非常非常高，所以不是一个化学性的爆炸，应该是一个核能性的爆炸。然后后来我们说那些碎片也有大有小，然后彼此就吸引了一下，然后就靠一些重力啊，万有引力，他们就把它吸就凝聚了。然后就提到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叫做多普勒效应啊 Doppler's effect。 那这个事情啊，我小时候在台湾长大，那个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在台湾在路上开车有一个习惯，因为路很窄，那前面有一个很慢的车呢，你要去超它，那怎么办呢？你就换线了，就到对面去，然后就按喇叭，啪，这样子按啊。那对面的人就很紧张，就听到这个声音就越来越高。他那个对面的车子要超车过来的时候，也会啪，然后他一过去，就这样下来啊。就是说，因为声音是一种波，所以当这个发波的这个东西，它对你有一个相对趋近的这个运动的话，它的频率就会越来越高。可它一错过你的时候，它就因为它你们相对运动就开始是反方向走了，所以它频率就会降低了。那大爆炸应该有个声音，可是可惜在这个太空中间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让声音传播。好处的话就是有光啊，光也是个波，所以在1929年。有一个美国的天文学家叫做 Edwin Hubble 啊，就是赫伯这个人，他发现了一件事情叫做所谓的红移啊。 他假定这个太阳的光跟其他星星发出的光应该是很类似的，因为要发光的话一定要有氦啊，有氢啊，有各样的事情，那很高的温度就发光，那光就有光谱，所以你如果是读物理的话就知道，我们普通很简单看就红橙黄绿青蓝紫啊，那物理的话可以它不同的元素有不同的那个线条都可以看得见。那红是比较光波算是比较频率比较低的，紫是光波频率比较高的。它这红一个意思说，你如果看星星的话都跟太阳比起来有点不同，都有点偏红。那这个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刚才那个大爆炸的那个图啊。那假定有个大爆炸，那假定这个是地球，那上头观察员在这个绿绿的这个点子上头，他来看他周围的这些星星，那你会发觉这些周围的星星都是离他远去的。比方说离他很近的一颗星可能叫做什么 Proxima Centauri 这个星啊，那他们这样子这个方向走的话，大家都一起往外走的话，这个距离是越来越远，可是远的不是太多，所以它的光就有一点偏红，可是偏红不是太多。假如是它对面这个星，它基本上是走不同方向的，那的红移就非常非常的多，这是赫伯这个人他注意到的一件事情。那你说我们知道这个红移的话怎么跟它到底发生了多少时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其实还是有并且是很密切的一个关系。我们知道在地上头你要量距离的话啊，我们可能说这个笔的话我就用几公分来量咯，长一点是几米几米，然后几公里啊，然后说几十公里这样子量啊。那如果是你要在微电子系统里头做研究的话是讲微米毫米纳米都可以，就是这样子。可是在宇宙是非常非常的大，你量东西就连公里都太小了，它怎么办呢？它用一个量度叫做光年。那光它是一个波，你发出光来从这点到那点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那光年呢就是光走一年大概有多远，那光年是非常非常远啊。那我这里有一个小抄，如果我能够找得到的话，那一个光年呢是9.5×10^12次方公里啊，9.5兆公里，那这个是非常非常远的。那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星，刚刚我已经提到叫做 Proxima Centauri， 那它离我们大概有4个光年，那非常非常远的，可是很近啊。那因为它近到一个地步，因为地球有一个轨道啊，我们可以从春天量一次，那秋天量一次，所以大概可以用三角的方法估计出来大概多远，就是4光年。然后我们假定所有的星星发的光本来的光谱都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用比例的方法，就从不同的星跟我们的距离就可以把它乘几倍乘几倍，就是就可以多少了。那在1998年10月之前啊，那他们用的望远镜最大的就是美国的那个加州啊，还是 Arizona， 就是那个沙漠地区 Palomar 有一个200寸的望远镜，他看到的最远的行星差不多距地球有差不多70或者80亿光年那么远。那你说这个跟时间有什么关系？假如这个行星跟地球有70亿或者80亿光年那么远的话，我们今天看见那个光就是它70亿或者80亿年前发出来的，今天才到了，所以它至少有这么多。所以他们就说那这样子为了一些个安全系数啊，那就是我们没有把握我们看到的行星是已经是最远宇宙边缘的行星了，那这样子的话加一个20%安全系数就说100亿年。那1998年10月，那我们放了一个这个赫伯望远镜放出去了，那个就是那刚放出去有点问题，后来又修理好了，所以他们现在看到最远的行星已经到了所谓的17亿光年这么远啊。这是一个赫伯的一个图哈，就说他说这个就是宇宙的起源的时间了。那既然是17亿 光年那么远的话，那170亿，对不起，17个billion，是个170亿。要刚才我讲的大概都差了一个零，所以请你们不要介意，反正是一个很大的数目，170亿。那么远的话，那他们就相信现在宇宙的时间就增到200亿年那么长了。这个怎么回事？我以前刚才张介介绍我的时候，我在普渡大学教书，那时候我也在计算机科学系，那时候在普渡大学是属于一个理学院啊。那有一次我们的院里头由院长带领，就是要去一个外地去开会，所以每个系派一个代表，那我就做计算机科学系代表。我们说好了，某一天某年某月某日早上7点钟我们要在学校集合，我们一起坐车子去。那结果我们7点钟所有的系的代表都到了，那这个地质系的代表没有到，那大家左等右等不来，等了10分钟没来，等了20分钟没来，那很急的，我们再不来的话就下一个约就赶不上了。那院长很有意思，他就说，哎呀，他说我们原谅这位地质系的教授啊，因为对于这个地质系的人，几万年几十万年都不当一回事啊，那几十分钟算什么。那对不起，如果下面有读地质的话，请向你抱歉抱歉啊。不过是真的，有很多事情我们其实不是太清楚。那我们相信宇宙进化那么长的时间啊，100亿现在变成200亿年前了，那变成肉眼上这些事情都还可以解释，说地球差不多是50万年前，他们相信有核能，因为知道这个大爆炸的能量是从哪里来，重力大家凝聚的力量，多普勒效应让我们可以量这个距离到底是多少多少光年，然后我们就可以推断说大概是大概多少年。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就是所谓的天律不变说，英文叫做 uniformitarianism。 这个怎么讲的？就今天我们在实验室里观察到的一些物理定律或者自然的规律啊，不因时间空间地点而改变。就是说我们今天在量说，哦，重力是这么回事，那10000年前重力也是这个回事，1亿年前重力也是这个回事啊，100亿年前重力也是这个回事，一定要这样搭串都行的话，我们刚才的这个推断才合理。那说既然是自然律的话，一件事情会发生，那类似的事情应该也会发生，所以他们相信这一个系列的人有一个极大的困难，就说大爆炸好像只得一次啊，好像就再没有了啊。那我们观察了已经差不多170亿年了，好像都还没有看见再一次。你问这些科学家怎么回事呢？怎么解释呢？他说没有关系啊，那我们有信心，那这个事情是对的啊。那这个发生一次，假如你活得够长，说不定还可以再看见一次啊。那没有关系，那即使看不见的话，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做科学家，我们就是 keep an open mind 啊，我们是随时接受一些新的观念。假如有一个比这个更好的，那我可以放弃过去的。所以，科学家相信宇宙进化是要相当相当有信心的。什么叫做信心？就是没有看到全部的证据之前就信了。一个很好的科学家，他写很多 paper。为什么呢？他发表很多文章，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信心这样搜下去一定行，所以他做得比人家快，所以他就变得很出名。所以一个高级的科学家是有高级信心的人，一个世界有名的科学家是一个世界有名的信心的人。所以因为所有人，你如果已经看到全部的证据，像我今天在证明一个三角形的面积是底层高除二，那就根本不能发表文章的了。你一定要有一些创建才行，你必须要有对一些事情有信心。那我们怎么来看圣经上讲的话？那如果各位有圣经，你可以看到，如果一翻开创世纪第一章，他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这个事情造成了很多很多信徒的困难。那一个很大的困难，其实一个解释的方法，就是在16世纪的时候，有两个这个英国的主教，一个叫做乌沙，一个叫做清教啊 Lightfoot 啊，他们靠着圣经，靠了一些记载，圣经之外记载推断， 就神的创造是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号早上9:45。你不要笑他哈 ，Lightfoot 当初发表这篇论文的时候，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校长，所以他不是一个无知的小民啊。可是那时候的极限，一般人的极限，他就这么说。那他还特别论文提到说，如果要再精密一点的话，那目前圣经没有给足够的资料，所以就9:45差不多了。那今天很少基督徒还这么相信，不过有一些基督徒是相信这个圣经说神造天地的历史啊，创世纪第一章啊就开始讲了，他讲到有6天，神用6天的时间造这个天地，他每一天结束的都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所以他们就很直接的相信说神是用6天的时间。至于是100亿年前的6天呢，还是5000年啊就是6000年前的6天，那这个圣经没讲，我们不知道。另外一些基督徒他就相信说，其实在圣经里头用讲那个6天那个天字啊，那常常有些别的解释，可以说是一段时期，当大卫在世的日子啊，当大卫在世的那一段时候，他是用完全同样的一个字，所以他说这个6天也许可以把它解释成是有6个时期。因为你仔细看嘛，他在那里讲在第3天他就这个造了一些植物啊，在第5天他就造了动物，那动物是先从水里出来的，然后再到陆上，所以圣经上讲得清清楚楚，其实跟今天所谓的进化论的提到的一些证据好像是相合的，所以他们接受是有6个时期。那还有一些基督徒他相信其实创世纪写的那个6件事情是6幅图画，因为写创世纪的那个人那创世的时候肯定是不在的，他是后来才知道的，他怎么知道的呢？是神启示他。神怎么启示他呢？可能是跟他说话，一个字一个字说，也更常见的就是让他看到一个景象啊，所谓的意象或者是一幅图画，他就就着那个图画把它描写一下。那还有一些基督徒他相信神其实有2次创造的机会，如果你仔细看创世纪1章1节，那他很有文章，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接着就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再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为什么加那一句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呢？他们就仔细查圣经，翻到有个地方耶利米书讲到空虚混沌呢，其实就是神审判这个世界的结果，所以他们相信所谓的2次创造。所以很早的时候，甚至100亿年200亿年前神已经把东西都造齐了，然后后来因为一些特别缘故这个世界受到审判，那恐龙也就在那时候死掉了，然后后来又重新创造。那在1月份有一位钱坤教授来这里讲，有一个动物大爆炸啊，说不定就是因为2次创造的时候一下子又有很多的动物跑出来。不管怎么样，你的这些推论都还是有一个假设，就是有神。如果神存在的话，神就应该做一些可以做一些我们人做不到的事啊。那他要6天造他就6天造，他要6个时期就是6个时期，他要是一点一点讲就一点点讲，这个其实不大要紧。那有些人听我讲了这个话以后，他就心里就冷笑，是不是在座已经有人心里冷笑，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哈，讲不过人家就说有神，那通通都赖掉了，讲不过的话啊，就是有神有神就是可以了。那我们如果用理性的方法来看待这个事的话，发觉并不是那么的简单。在圣经里头有一些相当奇特的记载，那我今天会选出3个跟各位谈一谈。那圣经里有一本书叫做约伯记啊，那他在第26章7节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那这个很早前啊，公元就是距今有4000年前讲的。 那很多很多年人不理解这个事情，哇，地是稳稳的嘛，我们就站在上头的啦。那我们中国人还更妙，那这很稳稳的一块地，那我们中土大国啊，我们就在那个中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坐在这儿没事啊。那结果在经过差不多3500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间，可能有许多科学家啊，圣经是错的，怎么可能这么回事，这个地是稳稳在那里。可是有一个波兰人叫做哥白尼，他就提出一个叫天体运行论，就特别讲到这个我们的行星怎么大家都是绕着太阳走的。那刚开始说只是理论，他就是有一个假设了，有一个放在那边。然后在他之后差不多不到100年，有个意大利人叫做伽利略，他就造成了望远镜，他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说果然是这个样子，这些星子星星果然是这样子动。那今天就太没有问题了哈，你从月亮上，那这个大地肯定是悬在虚空了嘛。那这个是非洲哈，这个是那个阿拉伯半岛，就那个叫马达加斯加在这里。所以科学证明了在4000年前写的话是正确的，神将北极铺在空中问题不大，北极星，可是大地悬在虚空问题很大。可是经过3500年到今天4000年，那这个事情就再无疑问了。再举一段圣经，差不多在公元前1000年，就是距今差不多3000年的时候，那有人写成了一本书叫做诗篇，在我们的圣经的差不多中间的地方，在第62篇第9节，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比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那说是什么意思？这讲到一些人呐、啊，真的是很虚伪，虚伪很假的，这个没有什么价值的。那这是一个天平，这个大概是那个下流人一天到晚吵吵嚷嚷，这个上流人深藏不露，可放在里头他就翘起来，他比空气还轻。那很多人就讲说，哎，这个不可能的哈，这个天平怎么会这样子动呢？空气哪里来的重量呢？那一定是写诗篇的人他用感叹的方式把一些人生的这个困难特别特别的强调描述出来。可是差不多在2600年之后，有一个意大利人叫托利·柴利，他就发明了气压计。在那个时候开始，不但空气有重量，我们还可以知道怎么去量这个空气有多重，那真是了不起。所以经过差不多2000多年的时间，人家说圣经的话不合科学，空气哪里来重量，可是今天科学进步了，再没有问题了，我们接受这个事情。而你说这是碰巧的咯，那他就随便说一个刚好就量对了，可是碰巧也是很妙，他为什么没有说他们一共比声音还轻呢？还一共比光还轻呢？他没这么写，对。如果他写的话，也许我今天就不能够把这话举出来了啊。不过他是举的是空气，那我们觉得实在是相当相当合理，相当相当合适。圣经里还有一本书叫做以赛亚书，也差不多是在圣经中间，在诗篇后头一点。那他差不多写成的时间是在公元前700年，那这个是距今差不多是2700年的时候，在40章22节，他就描写了一句话：神坐在一个地方看这个世界啊，他就说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哇，这个东西人家不理解。说事实上，如果你看一些比较古老的翻译的话，他不把它翻成球，因为错的嘛，他就是坐在地上的话，不可能的，人不相信的。可是它的原文的确是有一个圆形的意思。那这个事情很多年很多年没有证明，直到公元1490几年，有一个意大利人叫做哥伦布啊，他接到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他就带了3条船，那的 Dina 的 Pinta 的 Santa Maria， 那时候他们都是新基督徒，所以都有一个十字架挂在船上头。他说那时候欧洲人要去印度，要去中国做生意， 他必须要往南航行，绕过非洲的好望角，然后走过印度洋才能到中国。他觉得这太辛苦了，特别是过好望角的时候，如果气候不对的话，很多船就有危险。他就认为说地球可能是圆的啊，那时候说地啊 the earth 可能是圆的。那他就拿到一笔钱，带着三条船去。哇，他的亲戚朋友好友都说别去啊别去啊，万一到那个头没有了，等一下掉下去你怎么办？他说本人不怕，我的航海技术高强啊，一看没路了我马上就可以调回来，没要紧。所以他就走走走走走，我们知道他就发现了西印度群岛，发现新大陆啊，其实没有走到，没有走到印度，可是他以为他到了，他就是一直往西航行，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那这件事情可以说是严格的证明，要到了那个之后差不多2200年之后啊，才有一个人叫做麦哲伦，他是葡萄牙人，那同时西班牙那时候在扩充海权，所以他就率领了五条船，他也是往西航行，他我要走的比哥伦布还远一点，他就绕从南美洲那边绕过来，后来到了菲律宾。那菲律宾那时候刚好碰到他们选总统，有很多的这个争执，所以他就上岸就去站一边，结果他那边就输掉了，他就被杀死了，所以他自己其实没有能够环航这个整个的地球。那他是后来他的船友，他刚开始是五条船，最后只剩一条船，在1522年公元后回到了西班牙，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地球是一个圆形以后再没有疑问了。所以可以看到这些事情，很多的事情都是刚开始我们看到圣经上记载我们不了解，觉得这是跟我们所理解的科学有相当大的距离，可是我们耐心等候啊，那可能等几千年，那后来这个证明出来圣经是对的。那我今天并没有打算在这里谈这些圣经的事情，那可是我必须要提一下，我们讲的圣经的重点，刚才举的三个例子，讲到地球是悬在虚空的，是个球形的，那然后空气有重量的，那是圣经上讲到一些关于人和自然的事情。那所有讲到的，那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是完全正确，跟我们的科学的发展的结论是相合的。还有一些事情我们不清楚，不过已经证明是正确的，远超过那些不能解释的。所以可是圣经主要的并不是讲人与自然，他讲了一些，他讲了更多是讲人与人的关系，特别他提到一些常常人跟自然有冲突，有些天灾，有些暴风啊，各样的事情可能是跟人对环境的破坏有影响的，因为人很自私，他就为了他自己，不管别人怎么样，然后造成对这个自然界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那人跟人之间还会有战争，还会各样的残忍的事情，常常他们的困难是人跟神的关系不好造成的。所以圣经的重点不错，他讲了很多自然界的事情，那有相当多的事情，可以说是绝大多数的事情跟我们今天的科学的了解是相合的。那讲比较多的是人与人的事情，那跟我们很多信主的人个人的经验是相合的。他最后讲到人与神的事情，这就是今天我下面还要用一点时间跟大家来谈的。那圣经很多很多东西在里头，那今天没有时间一个一个的讲，那我就想说要把一些几个特别有意思的话收集出来，那用我们的人可以了解的指引来讲，来试着解释一下。圣经上很多处告诉我们他爱我们，神爱我们，并且为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我想今天在座很少的人是在香港土生土长，多半的人都是从外地过来的啊。有人说不是猛龙不过江啊，你都是过去，都是很有计划的人物。在这里还有很多本来是中国出来，又去了美国，又回到这里，是二过江啊，是特别猛的龙过了江。那这些人通常有一个特性，就是很会做计划。 就假如你小的时候念书的时候就无所谓了，我上什么学校都行啊，那这本书念不念都行，那考试去不去考都行，那想不想上课都行，那不可能今天坐在这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经过很多很多的计划，那我自己也有计划，很小的时候受我父母亲的影响，就是要好好念书啊，因为念书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这些事情都是我所向往的，所以我就好好的计划，好好念书，好好念书，好好念书，上了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然后在第一流的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又去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做教书，那真是很不错，黄金屋那有个屋子了，不是黄金的不错了，那颜如玉也有啊，这个可是只能有一个，所以就是那都有了怎么办，就跑到香港科技大学来了，又经过一些计划来了，那英文叫做那个 HKUST 啊，那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不过我们有好多同事彼此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其实是 University of Stress and Tension，那这个在你在哪里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辛苦。那我就很想知道，当有人跟我讲说神爱我，对我的生命有个奇妙的计划啊，这个事情就对我就很有吸引力。我是一天到晚在做计划的人，那有的时候明明计划的好好的，结果不成功；有的时候真的是乱七八糟的，哎，奇怪就停了。那就是说最怕的就是所谓的 uncertainty， 就是你对前面的事情没把握的话就最怕，这是为什么现代人一个非常多的毛病就是溃疡啊，胃溃疡肠溃疡都来了，因为 stress tension，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诶，有人跟我讲神爱我并且为我的生命有个奇妙的计划，哇，这个事情实在太好了。但他不是白讲的，他有根据，因为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一般人呢，他计划做了一阵子，那做到头了他应该怎么办？就像刚才我提到说，我可以说是我一般人要有的，要好好念书，高等的学位，那个一个舒适的房子，一个美满的家庭，然后这个有这个好像很稳定的一个工作是很不错了，可是心里不满足，那我就想还要有做一些计划。可是做些什么呢？我就想到说，因为我从小都是一路念书上来，那刚才提到说我比较年轻就拿到博士，你可以知道这个牺牲这个代价非常大啊。别的小朋友在去荡秋千玩跷跷板的时候，我在那里念书哈，因为有计划要往下做。那可到后来就发觉我今天还不会荡秋千，我今天还不会玩跷跷板，那可是已经是教授了，我现在再去学荡秋千玩跷跷板可能是不太合适了，那我要找一些适合教授身份的。那怎么样呢？那我在差不多20多年前，我就找了一群朋友，我们常常一起喝酒开 party， 那喝了酒以后那什么话都讲出来了，就讲很乐很乐。那但是那个不够，我觉得既然是教授的话就要想到一些很适合我们的高度智慧的一些休闲活动，就是打桥牌啊。那我们去参加组一个桥牌队，参加桥牌比赛，那各样的事情每个星期都要做一次。那在20多年前在美国，你去礼拜天去上教堂是一个很让人尊敬的事，所以我到星期天也穿起西装打领带夹着一本大圣经去教堂，要让人家觉得我是很清高很有原则的人。那在1970年的时候，那是美国经历过二次大战以后第一次的所谓的经济不景气。在1970年以前，假如你有博士学位的话，有好几份工作等着你去选。可是在那个之后呢，你有即使有博士学位也不见得找到工作，即使你有工作也可能还会丢掉工作。在那时候我的一些喝酒的朋友他们就丢掉了工作，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喝更多的酒，借酒浇愁。那我的一些打牌的朋友也有一些人失业了，他们怎么办呢？可以通宵打牌，因为第二天不用上班了啊。那我的基督徒朋友中间常常教堂碰见的也有一些失业了，他们怎么办呢？很奇怪耶，每次去教堂看到他我知道他很惨， 可是他还是微笑啊，常常微笑，然后来招呼，还问我好不好。我那时候没有工作的问题，可是要计划，要计划。那万一有工作失业了，我怎么办？那我不喜欢喝太多的酒，我也不喜欢通宵的打牌。那我就想知道一下这些基督徒他们的秘诀是什么，神给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怎么样叫做神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哎，开始看圣经就知道了另外一件事情，说人呢，因为有罪的缘故跟神隔开了，所以他不能够知道并且经验神的爱和神为他生命的计划。那这个图就讲到我们人是有罪的人啊，神是高高在上的，我很想知道他给我什么计划，可是常常不知道。神怎么这副样子呢？他不是完全的爱吗？为什么这样子呢？不过我举个例子可能比较理解，假如我跟一个人吵架，我不常跟他吵架，不过我如果跟人家吵架的话，那就是吵架啊，那就是意见不合，觉得那个人很岂有此理，然后吵完了以后也谈不上谁赢谁输了，完了以后就不理他了，对不对？就不讲话了。同样的，我们人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跟神造成了一个冲突，神可能还是理我啊，可是我因为罪的缘故我不理他了，所以我不能够知道并且经验神跟爱跟谁为我们生命的一些计划。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这段圣经在我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我很反感，让我很反感。那我母亲今天还在，那快90岁了啊。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他，你去问他，他还会讲我，还会很高兴了。他说运生从小就没有挨过打，那我因为是好孩子嘛，一天到晚在念书，就不需要挨打了嘛。那有人跟我说我是罪人，我就说嘿，等等，看看什么是罪人啊。那我又不偷不抢，那我用这个，就拿小时候来讲，你的妈妈会不会说你从小没有挨过打？啊，我的妈妈是这么说的哈，我是好人，我没有问题。可是当我仔细的看圣经，我才发觉神的标准跟我心里想的是有一段距离的。我因为是个好孩子，常常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啊，就说了一些小谎啊，让人家把我当作比我实际的要好。那我被人家不公平的对待，特别是20多年前在美国生活，那美国的种族歧视还是很厉害啊，我恨那个人啊，因为他对我这么不好，就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没有做错什么事，可他就这样子来压榨我啊，有机会非把他杀掉不可，哎，没机会没机会，所以不杀，然后杀人要坐牢，这个太厉害了，所以我恨他，我只是想的比较多，没有杀他。有些人一些东西在我在做读研究所的时候，那其实是很穷的。那我看到一些美国的朋友开一个很漂亮的小跑车啊，我非常非常羡慕。我是骑脚踏车去上学，他是开车子去的。那后来我有机会，我就去学修车，我就学到了就是怎么样子没有用钥匙就可以把他那个小跑车就发动了，就可以开走了。我今天还会哈。那可是后来想到说，如果我把他小跑车发动开走了，那后来被人抓到怎么办？那这个书就念不下去了，那这个不行，不能做，不能做。不是说我没有这个贪心，我有贪心，只是因为一些的礼教的限制我没有偷而已。那人家讲说食色性也，那对于一些男士来说，我想很喜欢看一些特别的画片，或者看一些特别穿这个穿的衣服很特别的一些女生啊，那我们就是有一些心里有些感觉。那可是假如这个机会合适，说不定也就会犯了淫乱罪。那这是我的问题，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你敢说你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吗？如果你觉得你有罪，你就要应该承认圣经的这话很对，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怎么办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为人预备的唯一的救法，只有借着他，你才可以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对你生命的计划。那 很多的宗教都告诉我们说，你要行善啊，你要做好事啊，你要消灭过去一些做的坏事的代价。很多人都知道该怎么做，知道何为正路啊，那可是做不来啊。那神知道我们做不来，不是我们上面去够他，而是他把耶稣拆下来，借着十字架，他的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让我们可以开始跟他中间造了一个桥梁。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有人在谈啊，这个星云法师也讲得很不错啊，在台湾啊，另外台湾有一个慈济功德院，他做了很多好事情，那超过一些教会能做的，你为什么说只有耶稣才能做呢？那我承认会有很多的人都做好事，特别我自己啊，没有信耶稣之前就是一个好孩子嘛，我做了不知道多少的好事情了。人是可以做好事，可是你要一直不断的做好事，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到这样子的程度。那耶稣基督的信仰跟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很霸道的说了一句话，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跟其他的宗教有很多类似的，他也教导人行善，也告诉人家该是这样不该那样，可是他有一件事情是别的宗教不常提的，就是说他要我们承认我们靠自己做不来。只要靠自己做不来就完蛋了吗？不会不会，你接受他，你相信他，他来帮你做，带着你一起走。那不仅也如此，他还有一些神迹，特别是死里复活的神迹，让我们知道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推诿，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不知道各位今天听了我讲到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就说圣经上讲了很多事情啊，那今天可能有些我们觉得不大合理，可是不见得是真的不合理，因为我刚才举的好几个例子，经过一段时候下来，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真对。如果你想知道神对你的计划，只好我过去20多年前想知道神对我的计划，如果你愿意承认你自己不是一个完全人，就像20多年前我承认我自己是有罪的，然后我相信我看了圣经，我听人家讲圣经，知道耶稣基督是可能唯一可以救我离开这个方法，我相信耶稣基督可以解决我的困难，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还是不够。在最后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我们必须亲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我们生命的计划。但是头脑的知识觉得很有道理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信心的跳跃，我们自己做一件事情。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那我自己也是快30岁的时候才做了基督徒，那刚开始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困难，可是圣经有个话给我们一个挑战，你愿不愿意尝一下。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那我有一个孩子啊，一个儿子，他小的时候那他很有个性，那他认为他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是对他最好，那特别是对他吃饭的时候该吃什么，那他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他就要吃的，他每一顿饭不管是早饭午饭还是晚饭都是一样的，一杯牛奶，一块面包，那一条那个 hot dog 那个热狗香肠啊，他就是这样子。那他吃了他觉得很不错，可是我们做父母的就心里就有点担心啊，那这个 hot dog 里头脂肪太多啊，什么这个化学品，他的至少他的吃的东西不是很平衡， 所以平常我们做饭的时候都要微迫利诱，要给他要吃点菜呀、啊，吃点这种肉啊，鸡啊鱼啊，对你有好处啊，都是不要不要不要，拒绝拒绝。可是有时候被我们强逼强逼，没有办法，就吃一点点，啊不要不要了，这个这下面不好。有一天，那我的太太她出去买了一个瓜回来，那个瓜叫做 honeydew 啊，香港叫做蜜瓜。那我不知道，我想在香港住的大家都知道，那个瓜看起来绿绿的、青青的啊，好像是没有熟的。那切起来出来也是绿的啊，可是吃起来，假如是对的话，那真是很不一样啊。那个味道啊，水分又多又甜，哦，讲的口水就要出来了哈、啊。这个味道就是像 honeydew， 没有办法描写的。那我们第一次买那个瓜回来，我们家里一家四口，所以就切四份。那然后我一份，我太太一份，我的另外一个儿子一份，然后给他一份，不要不要不要，这是骗我的，这个瓜根本没有熟嘛，那这个怎么可以吃呢？啊，绝对不要，绝对不要。好，不要就算了，那我们就把那份就拿过来，再把它切三份。我们就说，哎呀，他就想说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哈、啊？平常他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说啊吃啊吃啊吃啊，不要不要不要吃啊吃啊吃啊，这次他说不要不要不要 ，OK， 不要不要不要，我们就拿走。所以他要拿个小勺。刮一点点尝一下啊，正好哎，整个都要拿回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这个决定，就是没有去尝一下，你从外面看看看看看看啊，觉得啊、哦、好或者不好不知道，可是真的要去试一下才晓得。你愿不愿意试一下呢？你愿不愿意想知道神对你生命的计划呢？你是不是承认你有是有罪的，生命有缺陷的？你是不是愿意接受就你所了解的耶稣基督可能是那个唯一的做法？你愿不愿意试一下？求主恩待我们，一起祷告。请大家低头。亲爱主，我再一次在这里为今天来聚会的每一位祷告。主，你帮我们从不同的地方带到香港来，我们每一个人对你的认识也或多或少有些不一样。主，我特别为在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你做救主跟生命的主的人祷告。主，我们真是希望他们不是要像流云流浪天边，不要像浮萍漂浮水面。主，他们在世上其实有你给他预备了一个很丰盛的生命，很好的计划，只要等他去接受去尝。主，我现在要邀请在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如果愿意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主，求你感动他们，当我祷告一句的时候，你让他们在心里也跟我同样的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救主跟生命的主。谢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带领我前面的道路，求你让我走在你为我那美好的计划之中，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
消失不见，你可知道在那永恒世界，信主的人享受永生无限。你我生命不是语言，不是为偶然出现，直到在那永恒世界，信主的人享受永生无限。 你我生命不是余年，不是为偶然出现。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神给我们这样子宝贵的机会，或者你们想想，为什么你是不是找了很久，你是不是希望在你经过许许多多努力之后，你所得的并不是一场空。神要把永恒的生命赏赐给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你是不是愿意接受？是不是看见神他永恒的计划？不要像流云流浪天边，不要像浮萍漂浮水面，他们不知方向如何分辨，刹那间转眼就消失不见。